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12月28日星期一，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韩国和日本就慰安妇问题达成协议；中国全国人大通过了反恐法；另外伊拉克军队攻占拉马迪，阿富汗首都附近自杀炸弹爆炸又起；另外美国的中部和南部周末出现恶劣天气，死亡43人。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伊拉克军队星期一仔细地扫清了拉马迪的街道，寻找爆炸物以及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可能在败退之前布设的耳雷。伊拉克政府军星期日攻占了拉马迪之后，向政府办公区的中心地带推进。今年5月，伊拉克国激进分子控制的安巴尔省首府拉马迪，由于可能仍有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隐藏在市内地区，伊拉克军队还没有宣布全面收复拉马迪，但是有关当局说，自激进分子星期日逃走之后，军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目前没有可靠的伤亡数字的报道。目前还不清楚拉马迪市中心到底有多少平民，但是伊拉克的发言人说，大多数居民在附近的一家医院避难。拉马迪位于巴格达以西100公里处。经过几个月的准备之后，伊拉克军队上星期在以美国为首的联军的空袭的支持下，向拉马迪市中心突进，争取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夺回这座城市。在另外一方面，阿富汗官员说，一名自杀炸弹杀手星期一在首都喀布尔机场附近的一条道路上发动了袭击，造成了至少1人死亡，数人受伤。法新社的报道说，塔利班发言人声称对一支外国军队的车队袭击事件负责。一天之前，巴基斯坦军队首脑拉希尔·希里夫将军到喀布尔为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举行新一轮的和谈做准备工作。另外一个人权监督组织说，战斗人员和平民正在撤离3个叙利亚的乡镇。此前叙利亚政府和反政府武装组织在联合国的支持下达成了一项人道协议。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扎巴达尼的100多名战斗人员正在前往黎巴嫩和土耳其，然后他们将回到叙利亚的其他地区。扎巴达尼是反政府武装在黎巴嫩边界附近的最后一个据点。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300多名平民和战斗人员正在撤离福阿村和法亚尔村。自叙利亚冲突2011年爆发以来，已经造成了25万多人死亡，400多万人逃离了叙利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另外一方面，韩国和日本就日本当局在二战期间强迫韩国女性提供性服务的历史争端达成了一项协议。这些韩国妇女被称为慰安妇。韩国外长尹炳世星期一在结束与日本外相岸田文雄的会谈之后说，如果日本方面履行责任，这项协议就是最终的和不可更改的。协议内容包括为仍然在世的前慰安妇设立一笔总额为830万美元的赔偿基金。另外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对慰安妇们道歉。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表示，他在安排对韩国进行访问，希望呢能够就慰安妇的问题引发争议得到解决。下面是美国之音相关报道。
日韩两国的关系一直被慰安妇的问题所困扰。安倍首相和朴槿惠总统上个月会晤后，双方关系开始升温。美国希望这两个盟国能友好相处。岸田文雄说，奉安倍首相之令，他将访问韩国，为维护日韩关系尽全力解决慰安妇的问题。
我们在设法实现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协议，加快会谈，努力早日解决慰安妇问题。此次访问就是努力的一部分。
岸田文雄没有说明访韩的时间，不过日本媒体报道，岸田文雄的行程将从28号开始。韩国外交部发言人鲁光义星期五证实，岸田文雄将于下星期一访问韩国。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12月28号星期一将对韩国进行一天的访问，他将同尹炳世外长举行会谈，就相互关心的事物和两国悬而未决的问题交换意见，包括慰安妇问题。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重申，在慰安妇的问题上，日本政府的立场没有改变，赔偿问题已经在1965年的双边协定中得到解决。不过，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作为协议的一部分，日本将建议建立一个政府支持的基金，帮助从前的慰安妇。为了给岸田文雄访韩创造良好的氛围，韩国法院上星期洗清了一名日本记者诋毁朴槿惠总统名誉的罪名。韩国宪法法院23日对日韩请求权协定未作出是否违宪判决，而是拒绝受理。日本希望韩国能保证双方即将就慰安妇问题达成的协议将是最终的解决。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日本经济新闻最近的一篇文章说，前段时间取消北京演出的朝鲜牡丹峰女子乐团或许将在引导中国与朝鲜的关系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另外一篇报道。
日本经济新闻资深编辑中泽克二在文中援引一位外交人士的话说，如果认为牡丹峰乐团演出取消这个跟头会使得金正恩预计明年访华的外交行程成为泡影，那是太天真了。中泽克二在早些时候的一篇文章中说，金正恩近日派出特别使团就牡丹峰乐团突然取消北京演出一事向中国道歉，而且平壤方面计划于明年5月朝鲜劳动党第7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再次安排牡丹峰乐团到中国演出。此外，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也有可能借演出机会访问中国并与习近平会晤。中泽克二认为，金正恩显然是希望在时隔36年再次召开全党代表会之前，营造中朝两国友好合作的氛围，为自己的访华铺路。他说，尚不清楚习近平是否会接受金正恩的这种姿态，不过中国领导人是一位实用主义者。朝鲜牡丹峰女子乐团原定于12月12日至14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但是却临时取消了行程。中国官方称演出取消是由于工作层面间沟通衔接原因。媒体猜测可能是因为此前金正恩宣布朝鲜拥有氢弹，中方因此降低了观看演出的官员级别，这引起了平壤方面的不满。也有推断称中方反对此次演出的政治内容，或者是因为歌词中含有朝鲜核计划以及反美的内容。中泽克二在星期五的文章中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金正恩派出他最喜欢的牡丹峰女子乐团是给中国政府下了个套，想要通过让中国派出高级别的官员观看含有歌颂朝鲜核项目的乐团演出，诱骗中国支持其发展核武器，但是这个套设计的太不高明。他在文中分析说，中国看穿了这个阴谋，不但降低了观看演出的官员的级别，还要求朝鲜方面更改演出的内容。金正恩显然是一气之下取消演出，以免丢脸。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2015年即将过去，美国在这一年里取得了哪些外交上的成就呢？对于这个问题，相信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负责美国外交事务的国务院又是如何看待自己今年的成就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兼发言人科比 12月24日在国务院官方博客上回顾了2015年美国外交政策上的关键时刻。位于这个名单之首的是美国与古巴重新建立外交关系。时隔54年之后，美国与古巴在今年1月开始重建外交关系的谈判。会谈导致7月两国各自在对方的首都重开大使馆。陪同克里国务卿在哈瓦那观看美国国旗在大使馆升起的还有3名退休的美国海军军人。美国当年撤出古巴时，正是他们把美国国旗从大使馆降了下来。排名第2的是赢得对暴力极端分子展开的斗争。白宫今年2月主持召开对抗暴力极端主义的峰会，是赢得反暴力极端主义斗争的一个关键时刻。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联合国以及其他国家组织的高级官员与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的代表参加了这次里程碑式的峰会，启动了全球的对抗暴力极端主义的努力。在国务院看来，保护北极的气候与社区是今年的一个重大外交政策事件。今年4月，克里国务卿前往加拿大的伊奎特参加2年1次的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并正式从加拿大人手里接管为期2年的该理事会主席的职务。克里宣布，该理事会将聚焦3个方面的问题：气候变化的影响、北冰洋的安全和管理，以及改善北极社区的经济和生活条件。经过艰难的谈判，2015年7月，美国与伊朗宣布达成协议，以确保伊朗核项目的和平使用，这被奥巴马政府视为一大外交成就。克里国务卿在宣布达成协议时表示，这个达成的协议如果完全得到实施，将使得我们能够准确地了解伊朗的核项目并进行问责，不仅仅只是几年的时间，而是这个项目的整个持续时间。科比列出的美国另一大外交成就是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强有力的反应，帮助阻止了非洲埃博拉病毒浪潮蔓延。今年8月是埃博拉病毒爆发1周年，美国国务院表示，在病毒爆发初期，美国就积极参与进来。在病毒高峰期，美国又派遣了包括军人在内的3000多名专业人员前往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为10000多名平民应对人员提供支持。致力于雄心勃勃的联合国发展目标是另一个关键的外交政策时刻。在今年9月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联合国成员国聚集在一起，通过了寻求终结贫困、保护地球以确保人类共同繁荣的宏大的全球性目标。奥巴马总统在联大会议上表示，在灾难和危机的时刻，世界可以期待美国人民的友谊和慷慨。另一大成就是打开自由贸易的大门。10月5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谈判在亚特兰大结束，达成了一个把12个亚太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历史性协议。这个协议不仅在劳工、环境和知识产权上设立了高标准，而且将有利于深化美国与整个亚太地区的伙伴关系。克里国务卿表示，通过达成这个协议，美国与11个其他国家在强化我们在亚太的经济联系和深化我们的战略关系上向前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保护海洋的健康也被列入美国的外交努力。今年10月在智利召开了第2届全球性我们的海洋大会。克里国务卿在这个大会上宣布设立2个新的海洋保护区。科比表示，美国还将在2016年主办下一届我们的海洋大会，来体现克里国务卿把保护海洋作为美国安全议程中心部分的个人承诺。12月12日，巴黎联合国气候大会达成气候变化协议，则是美国今年一个关键外交时刻。 克里把协议的达成称之为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并表示这是有史以来国际社会通过谈判达成的最强有力也是最雄心勃勃的气候变化协议。美国是全球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在这个名单上的最后是给叙利亚带来和平与安全。科比表示，从叙利亚危机2011年开始以来，美国领导国际社会为叙利亚提供人道援助，同时在克里国务卿的领导下，美国继续推动叙利亚的政治过渡。今年12月，联合国通过了美国提议的决议案，这个决议制定了一个帮助叙利亚过渡到一个可信的、包容的、世俗的，而且对叙利亚人民需求做出反应的政府的路线图。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周末的天气方面，美国的中部和南部很多地区本周末遭遇了恶劣天气的侵袭，至少有43人死亡。德克萨斯州连续遭遇几场龙卷风的袭击，至少11人死亡。与此同时，美国其他地区可能出现冬季风暴和洪水。星期六夜间，达拉斯市和附近地区出现了数起龙卷风，阵风时速超过320公里，造成至少8人死亡。达拉斯北郊的一座居民楼倒塌，汽车被风吹下公路高架桥，导致3人死亡。有关当局说，该地区有数十人受伤。几天前，龙卷风在美国的东南部造成了至少19人遇难。气象预报说，美国中部和南部很多地区还将出现恶劣天气。新墨西哥州、德克萨斯州北部、奥克拉荷马州和堪萨斯州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冻雨。新墨西哥州州长马蒂内兹宣布本周进入紧急状态，当地可能有多达50厘米的降雪。此外，德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和印第安纳州都发生了洪水警报，洪水已在密苏里州和伊利诺州造成了至少13人死亡。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家档案馆新近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冷战高峰的1956年制定的核打击目标，包括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1200个城市的军事和工业地点，甚至包括文件中称为人口的居民区，其中也包括北京。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纽约时报》星期二披露了这份原绝密文件的内容。这份长达800页的文件标题为《1959年原子武器需求研究报告》，是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于1956年6月制定的，目的是确定如果在1956年后的未来三年，冷战变成热战，需要用原子武器摧毁的目标。这些目标有空军设施、工业设施、政府大楼，甚至还有标为人口的城市。这些要被摧毁的设施被称为爆炸点。莫斯科及圣彼得堡分别列为头号及二号目标，各有179个和145个爆炸点。中国不管是否参战，都被列为苏联集团成员。中国的军用机场和城市被列为轰炸目标，其中包括北京。在系统性摧毁名单上，北京是名列第13的目标城市，有23个轰炸目标，其中包括两个空军指挥中心、两个空军仓库以及一个人口目标。这意味着，如果真的爆发战争，美军在战争初期就会用核武器打击这些目标。这份文件的重点是打击苏联的空军轰炸能力。名单上有1100个军用机场，瞄准每个机场的是170万吨到900万吨当量的核弹。首先要打击的两个机场在今天的白俄罗斯，因为苏联飞机可以从那里起飞去轰炸北约国家。分布在东欧各地的这些机场是首要的攻击目标，是因为当时飞机是苏联对美国发动核反击的唯一手段。
后来随着双方研制出洲际弹道导弹和核潜艇，这些目标就不那么重要了。当年美国军方力图在苏联周围建设轰炸基地包围圈，一旦战争爆发，就可以执行一路走一路炸的策略，前去轰炸大城市的途中摧毁沿路的一切打击目标。当时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努力推动制造当量为6000万吨的核弹，认为这样才有足够的威慑作用。1945年，美国投掷在日本广岛的小男孩原子弹只有1万多吨，当量6000万吨的核弹相当于小男孩的4200倍。1959年，美国的核弹爆炸总当量已经达到了200亿吨，远远超出上述密件所建设的威慑量。总统艾森豪威尔力推减少核武，在之后的一两年里把核武器当量减少了一半。核武器历史学家奥勒斯坦说，他觉得这将导致人类毁灭。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为了避免俄罗斯所谓面向东方的外交过于导向中国，俄罗斯积极与印度接近来平衡俄中关系。与把中国视为潜在威胁和对手完全不同，俄罗斯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印度不但是俄罗斯最理想的合作伙伴，更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发展潜力要超过中国。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分析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星期五结束了他为期3天的俄罗斯之行。莫迪今天夏季曾以总理身份首次访俄，参加了在乌法举行的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的集团峰会，但这是他首次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一家亲克里姆林宫的媒体评论说，莫迪执政2年多来频繁出访，跑遍了几乎半个地球，甚至包括蒙古和斐济，但现在才轮到正式访问俄罗斯。但是尽管如此，俄罗斯对印度并不介意，因为俄罗斯特别需要这次访问。莫迪这次访俄非常及时，他显示了东方大国以及老朋友印度在关键时刻对俄罗斯的帮助和支持。俄罗斯政治学者萨林说，俄罗斯转向东方并不意味着单纯仅同中国密切关系。印度作为东方和亚洲的大国，同越南等国一样，都是俄罗斯转向东方外交中的重要一环。平行的发展既同中国也同印度等国的关系，对今天的俄罗斯内政和外交都非常重要。萨林说，这首先可以向西方展示无法孤立俄罗斯，因为俄罗斯在东方还有许多重要的伙伴。在克里米亚危机之后，西方伙伴刚开始懂得俄罗斯的这一战略是长期性的，而不是短期的战术游戏。萨林说，借助同印度和中国等国发展关系，克里姆林宫可以安慰自己国内的民众，俄罗斯没有被世界孤立，东方的几个大国都在支持俄罗斯。据报道，在俄罗斯军队的明年与外国军队的军演计划中，印度军队将首次在远东地区与俄军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而俄军也将会首次开赴越南与越军举行联合军演。莫迪这次莫斯科行正值俄罗斯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陷入各种困境。与此同时，一年多来克里姆林宫密切同中国的关系并未得到许多俄国人预期的效果，开始弥漫失望的气氛。俄罗斯没能从中国获得原来曾希望可以取代西方的资金、贷款和投资。俄罗斯印度学者索洛德科娃说，俄罗斯曾期望与中国热恋，但这种尝试没有能取得成功。俄罗斯现在把目光转向了印度，他认为目前俄罗斯有求于印度的要远远超过印度对俄罗斯所需，现在印俄贸易额仅为中俄贸易额的1/10，俄罗斯在印度对外贸易中所占份额还不足1%，摆在俄罗斯面前的任务是如何能拿出能让德里感兴趣、能把印度吸引过来的项目和主张。最近一两年来， 俄中关系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并不断被提起讨论，而俄印关系却不像俄中关系那样被人们热衷。但与一直把中国视为威胁和潜在对手不同，印度在俄罗斯国内却被许多人当成是最为理想的合作伙伴。俄罗斯媒体和许多分析人士在莫迪访俄时发表评论，认为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对俄罗斯的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减少的背景下，印度的发展潜力要超过中国。与经常出现针对中国和俄中关系的各种批评声音相比，俄罗斯国内几乎很难听到对印度的抱怨和不满。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科萨乔夫说，俄罗斯与印度的关系没有任何问题。印度很快和巴基斯坦一样将成为上合组织的成员，俄罗斯媒体认为这样将有助于削弱中国在上合组织中日益增大的影响。俄罗斯印度学者舒米扬说，俄罗斯也在积极推动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舒米扬说，俄罗斯支持对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构成进行改革，俄罗斯主张印度应该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舒米扬说，俄罗斯也不反对巴西、日本等国成为常任理事国，如果印度、日本、巴西、德国等国捆绑在一起共同成为常任理事国，中国就很难对此反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与莫迪会晤后表示，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候选人，印度当之无愧。印度也是俄罗斯的主要军火交易伙伴，但印度同样一直在抱怨俄罗斯武器的质量和售后服务存在各种问题。据报道，在俄罗斯出售给印度的苏-30 MKI 战机中，目前有一半的战机因为机载电子系统和配件供应等问题不能起飞。学者舒米扬说，两国合作中不可避免地会碰到许多技术性的问题，但这些都能够被克服。比如几年前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印度收紧了本国核电站建设的政策，这使俄罗斯在印度的核电站建设项目一度受到影响。但俄罗斯与印度在核能领域的合作仍然非常密切。两三年前，俄罗斯与印度的航母交易也曾经遇到质量和价格上涨，以及航母试航中发生事故等问题的困扰，但印度目前对这艘航母感到满意。在莫迪访俄中，双方决定俄罗斯将继续为印度建造核电站，印度的能源企业也将会在远东地区投资。俄罗斯在未来的十年内每年将要向印度出售1000万吨的原油。此外，俄罗斯还将向印度出售5个大队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印度将成为中国之后这种导弹的第二个外国买家。俄罗斯还将向印度出租第二艘核潜艇，并将专门按照印度的要求进行现代化改造。两国还将会在印度共同生产印度海军使用的在舰船上起降的卡226T型直升机，并将联合生产布拉穆斯型巡航导弹，两国将继续联合研制新型战机和运输机。普京总统试图借助莫迪这次访俄同他建立私人关系。普京星期三设私人晚宴款待了莫迪，并同他一起品茶。莫迪表示，在俄罗斯的印度侨民应该积极介绍印度，让更多的俄罗斯人去印度旅游。他说，俄罗斯人喜爱印度的文化和传统，印度为此感到自豪骄傲。印度也等待着普京明年两次来访。普京总统明年将分别出席在印度举行的金砖国家集团峰会，并将在年底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由于网络安全和南中国海等问题，2015年的美中关系持续恶化，甚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也没有能够扭转这个势头。有美国的学者宣称，美中关系在2015年接近临界点。 在华盛顿，一些人质疑美国39年来对中国的接触政策是否有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年终报道。
2015年2月6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宣布，美方已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晚些时候对美进行国事访问。外界对美国如此提前宣布这次访问这样解读，这是美国在展示与中国接近的姿态。这是习近平上台后对美国的首次国事访问。国事访问被认为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友好双边关系的最高表达。然而，两国关系后来的发展似乎并不像预期的那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兰普顿说，尽管美中关系也有一些进展，但是整体上正在朝着一个不可取的方向发展。他5月6日在一次讲话中这样描述美中关系。
不幸的是，自从2010年左右开始，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美中关系的临界点正在接近，我们各自的恐惧比关系正常化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更接近于超越我们对双边关系寄予的希望。我们正在看到对以积极为主的美中关系的一些关键的根本性支持受到侵蚀。
首当其冲的是，30多年来美国历届政府实施的对华接触政策受到质疑。
I think you're seeing more questioning of the engagement principle that's underpinned the relationship for the last 30 plus years. I think
你看到过去30年来一直支撑两国关系的接触政策正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当中有几个原因，当然有美国的因素，但是美国认为习近平政府在外交政策上越来越强势，同时党的角色也越来越突出，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打压措施是另一些美国人不禁要问，等一等，这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发展方向，因为接触政策是说他们会更像我们。
毕晓普还强调说，包括一贯推动美中友好的美国企业团体对中国的支持也有了变化。美国人最担心的是网络安全和南中国海，而这两个问题也成为2015年两国关系中最突出的问题。此外，2015年中国全力推进一路一带、亚太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让美国疑心中国有挑战美国领导的现行国际秩序之意。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与奥巴马总统再次会晤。双方的这次会谈根据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11月公布的2015年年度报告，基本上没有取得什么突破性的进展。特别是对习近平极力强调的美中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奥巴马似乎没有做出什么回应。习近平的这次访问被很多人视为失败。美国国会的报告还说，由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势行为以及针对美国的持续网络攻击，2015年美中安全关系持续恶化。10月，在习近平访美后一个月，美海军拉森号导弹驱逐舰进入南中国海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范围内进行自由航行巡逻。另外，美国宣布美海军计划今后每季度将在南中国海进行2次自由航行行动。在接近年终的时候，两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取得重要进展，算是两国关系的一个亮点。两国共同促成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最终在12月12日通过全球减排协议。面对美中关系的未来走向以及美国未来的对华战略问题，日本外交官杂志执行主编香农蒂耶兹说，美中关系确实处于临界点，最后怎么走将取决于谁在明年入主白宫。
We're at a tipping point,
正像兰普顿教授所说的，我们是在临界点上，但是我们还没有向任何一边倾斜，大家还在辩论，他们在谈论两国关系的改变，但是还没有做出任何结论，大家都还不确定现在发生的一切。
但是曾任美国副总统切尼的高级顾问，现任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教授的阿兰·弗里德伯格认为，美中之间根本的分歧得不到改善，未来的关系有可能更加紧张，至多保持现在的样子。
What does the future hold? I think the
process 未来会怎么样？我的看法是，两国关系得到根本改善的几率非常小，因为问题的根源很深。另一次峰会，另一份公报，愉快的交谈，不会改变根本的东西。
曾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现任美国世川和平财团主席兼 CEO 的丹尼斯·布莱尔海军上将却相对乐观。
I think without 如果我想在不牺牲双方的骄傲、雄心以及爱国热情的情况下，会有一种比较现实的意识，双方都不会完全得到自己梦想中的东西，不管是美国梦也好，中国梦也好，为了保护对双方都更重要的东西，双方一定会采取一些措施来适应对方的发展。
他说，随着各自对彼此的适应，两国之间会有更加稳定的关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中国方面。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一项有争议的反恐法，规定外国科技公司必须依照中国当局的要求提供信息，包括将数码信息转换为可读信息的加密密室。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说，人大常委会在星期日举行的表决当中全体通过了这项反恐法。报道还说，通过反恐法的目的在于应对国内恐怖主义以及帮助维护世界安全。中国的反恐法将于明年的1月1日开始生效。今年年初，白宫对中国的反恐法草案提出了严厉批评。奥巴马总统警告说，如果中国企业希望与美国做生意，中国反恐法中有关加密问题的规定就要加以修改。白宫星期天还没有对中国通过反恐法发表评论。中国屡次拒绝接受西方的批评，声称中国面临着迫在眉睫的恐怖威胁，特别是在新疆地区。那么新疆呢，是中国官方所称之的反恐的主战场，同时呢还被定位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地区。2015年中共的治疆维稳策略在2015年到底有哪些新的变化，新疆局势会有怎样的发展趋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华的年终报道。
新疆2015年的社会局势从表面上看没有出现前几年那种动荡的局面。梳理一下这一年新疆发生的暴力和骚乱事件，可以用大事不多、小事不断来概括。从1月到9月，几乎每个月都有小规模的暴力袭击事件发生，主要发生在和田和喀什地区。另外，从年初到12月，中国内地的石家庄、沈阳、温州、郑州和山西等地的警方分别打死或者抓获了当局所称的维吾尔的暴恐分子。2015年新疆出现的最大暴力事件，当属9月18日凌晨发生在阿克苏地区拜城县一处煤矿的袭击事件，事件共导致数十人死亡。事件发生后，中国官媒一直封锁消息，直到11月13日巴黎发生恐怖屠杀事件之后，中国官媒才在11月底证实了这一事件，但人们看不到来自实地的独立详细的报道和分析。中国政府有意识地把巴黎恐袭和中国反恐维稳的正当性挂钩。巴黎11月13日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立刻致电法国总统奥朗德。同时，中国政府和官媒批评西方反恐双重标准，呼吁支持中国在新疆的行动。王大豪是长期关注研究新疆民族关系和宗教安全问题的新疆汉族民间学者和独立博客作家。他曾多年自费在南北疆农村考察。王大豪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2015年加大国际反恐合作力度，有减轻国内反恐压力的考虑。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11月15号在巴黎恐袭事件后，在土耳其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上明确提出组成反恐统一战线，对东伊运等东突势力进行打击。他认为这是中国在反恐战略方面经过成熟思考后提出的方略。王大豪对2015年新疆的整体局势表示出谨慎的乐观。但是流亡美国的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亚却说，2015年是对维吾尔人压制最严重的一年。他说，2015年是维吾尔人遭到最野蛮压制、最黑暗的一年。中国政府已经把新疆变成了一个无法无天的地方，安全部队可以在任何地方打死维吾尔人。他说，我可以把今年和文革时期相比，甚至比文革时期还要残暴。 今年七月，泰国向中国强行遣返了100多名维吾尔人。在这之前，泰国允许170多名以妇女儿童为主的维吾尔人前往土耳其，引起中国不满。泰国的强行遣返行动受到联合国难民机构、美国政府和国际人权组织的批评。土耳其境内爆发抗议，中国外交机构受到冲击。在引起反弹以后，泰国暂时把余下的50余名维族人遣返中国。8月17号，泰国首都曼谷著名景点四面佛发生爆炸案，造成20人死亡，125人受伤，受伤者包括中国游客。2名嫌疑人被逮捕和起诉，泰国当局指认他们是维吾尔人，他们的罪名包括蓄意谋杀，但没有被控恐怖主义罪。王大豪说，2015年中国政府对新疆经济发展的支持倾斜力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中国经济放缓的情况下，预计新疆全年经济增长仍然会达到9%到9.5%之间，大大高于中国全国平均7%左右的增长率。同时，中国当局在强力维稳方面也是不计成本，开着装甲车、持枪核弹、全副武装的武警、特警在新疆市的街头到处可见，不间断的巡逻，同时继续从自治区党政机关和全国各地援疆干部中选派干部组成驻村工作组，到南北疆农村进行所谓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的活动。热比亚说，他领导的世维会要继续告诫中国政府，他们针对维吾尔人的压制政策不仅在新疆，同时在整个中国都会导致灾难，这不符合中国政府的利益。他同时呼吁北京与倡导非暴力的世维会联络和对话，倾听维吾尔人的呼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华在华盛顿的报道，有关新疆局势的年终报道，更详细的情况请上美国之音中文网浏览阅读。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2015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对意见人士、维权律师、新闻工作者、互联网、藏人和维吾尔人以及民间 NGO 以各种名义进行力度空前的打压。有观点认为，习近平的维稳动作是为了给中共19大实施全面改革铺造道路。但是批评者则表示，未来的事情还难以预言，不要把以后的所谓好事用来合理化目前所做的坏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年终报道。
2015年12月22号，西方圣诞节前夕，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检方从20000多条微博中找出的7条以煽动民族仇恨罪和寻衅滋事罪，判处知名维权律师朴志强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虽然朴志强在被羁押19个月后终于可以告别铁窗生活，但他却因为被判有罪而将告别他的律师生涯。在2016年来临之际的这一判决，也把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对中国维权律师的全面打压推向了高潮。对于习近平的铁腕作风，外界有不同的解读。台湾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前国防部副部长林中斌的观点代表了一种声音。他今年10月在台湾联合报名人堂发表了一篇题为《习近平心中的烙印》的评论文章，认为习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的经历势必对习近平有所影响，因此虽然他上台后也打压异议人士、压制言论自由，但其意义应与毛时代的高压统治不同。林中斌在这篇文章中表示，如果说改革是毛，那么习近平严控媒体、逮捕人权律师等维稳之举是保护他个人和改革进程的盾牌，他右手改革，左手维稳，让反改革的左派无话可说。曾在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担任多年研究员的林中斌对美国之音表示，改革的人不能自己先倒下去，否则改革不能成功。他举了胡耀邦和习仲勋的例子。
可是由于胡耀邦只有往前冲改革的长矛，没有保护他自己的盾牌，所以落得一个悲剧下场。
他说， 1987年1月，中共高层对胡耀邦进行了5天的批斗。当时，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因替胡耀邦仗义直言，也丧失了政治的权利。
这个故事，习近平如何能够忘却？
嗯，
除了他私人的记忆之外，如果他有抱负，要为国家做事的话，
嗯，
他更不能够冒这个险。
在台湾和美国拿到地质学位的林中斌，最后在美国乔治城大学拿到政治学硕士和国际关系博士。林中斌表示，西方学者和分析人士往往对东方文化缺乏了解，因此看不懂习近平在做什么。习的改革当然是典型的自由派的，可是他的维稳刚好是相反的。
其政相生，虚实并用，这是孙子兵法的精髓。
嗯，
也是老子道德经里面不断强调的，很多事情是相反而相成的。
林中斌认为，在几年的强势反腐后，习近平要想保住反腐的成果，就不得不在未来的某一时刻把部分监督的权力交给人民。
这并不是美国的自由式的民主，叫做 liberal democracy。
嗯，
但是是某种程度的民主，这是不可避免的。
嗯，
时间什么时候？我猜在19大之后。
对林中斌这种观点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他的观点看似新颖，但是实则未能逃脱传统思维的说法。台湾苹果日报日前发表在台湾大学任教的64学运领袖王丹的文章，批评林中斌对习近平寄予希望是一厢情愿，其观点逻辑不通。在美国哈佛大学拿到政治学博士学位的王丹在其文章中说，习近平虽然有很多改革承诺，但远没有全部兑现。例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不仅没做，反而变本加厉，加倍打压公民社会。而且要评判习近平的改革仍需时日，现在就下结论为时过早。文章还说，为了让左派无话可说，就靠抓人来安抚他们，这种说法缺乏逻辑。因为我要打坏人，所以我必须先杀掉好人，这样的做法完全跟改革扯不上关系。8964后在政府通缉名单上排在首位的王丹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证明习近平会像林中斌说的那样进行改革。
如果有一天习近平真的是这样做了，
嗯，
我们再回过头来总结他这样的一个过程和经验，那你还没有什么证据说他以后真的就会去推动改革啊。
嗯，
那你为什么提前进行表扬呢？
对此，林中斌认为，习近平终将走出一条与其前任不同的路，已经有证可循。他表示，通过对胡耀邦诞辰纪念的巨大反差对比，可以看出习近平比胡锦涛走得更远。胡耀邦诞辰90周年的时候，纪念活动规模要小得多，而且胡锦涛迫于党内保守力量的压力，借故缺席。他说，
如果习近平不是左手抓维稳的话，
嗯，
他没有办法给胡耀邦在10月20号百年诞辰做平反。
嗯，
之后呢，以此类推，还有很多事会来。
林中斌表示，在胡耀邦之后，下一个会是赵紫阳，再后面是天安门。但王丹认为，这种想法仍然是寄希望于习近平能够是一位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
就是把希望放在一个比较清廉的或者比较有决心的一个君主的身上，等于统治者身上，这本身就是一种人治的思维吗？
王丹表示，对习王通过反腐从而在中国建立起某种形式的民主不抱希望。他说，
我当然对习近平和王岐山是没有什么期待，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在这儿，哪有这样的反腐，就是只许他反，不许别人反，没反别人反就得被抓起来，就只能他们反。
嗯，
这个就显然是不是反腐的问题，一定是有别的权利的考量。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刚刚过去的圣诞节之前呢，中国的一些基督徒再也没有能够找到做弥撒的场所了，因为中国当局强行拆除了上千座教堂，而且镇压行动还在继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贵州省贵阳市最大的非官方教会活石教会在12月10日被强行关闭，700多名会众至今没有礼拜场所。 苏天富牧师和许多教友对此深感失望。自从2009年以来，他们一直在那里庆祝耶稣诞生的节日。今年，当局在密切注视活石教会的动静，防止他们组织任何相关的活动。苏天富对美国之音说，
如果要聚会，只能信徒自己几个人在家里，教会安排的是不能够，包括我们自己的很多的同工都是不太自由的，可能家门口有人守着吧，然后去哪里都有人跟着。
两个星期以来，苏天富本人被多次叫到当地派出所问话，有时长达10个小时，在他肾结石发作疼痛难忍的时候也不例外。星期三，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一名官员和苏天富见了面，不过苏天富不肯透露谈话的内容，因为当局从此禁止他会见任何外国代表。这个教会的另一位牧师杨华仍然被刑事拘留。据苏天富说，罪名是非法持有国家机密。两个星期前，杨华在警察搜查时不肯让警察带走教会的监控录像，而因此被捕。三名教会同工也被逮捕，其中两人已经获释，而另外一人仍然下落不明。于雷的家人说，他们到现在也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苏天富说，除非修订法律允许全国的家庭教会合法登记，或者允许这些教会在政府控制的官方教会之外独立存在，否则活石教会将无限期关闭。随着2015年接近尾声，设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等维权组织得出结论说，这是中国宗教迫害和践踏人权最为糟糕的年头之一，而对基督徒、律师和异议人士的镇压仍然在变本加厉。创建对华援助协会的傅希秋牧师说，尽管中国在不断镇压教会，但他感到乐观的是基督教将在中国继续壮大。他还谈到了他自己1996年逃到香港之前在中国受到的迫害。他后来来到了美国，他说，
迫害越严厉，教会的复兴就越强。我相信经过这次迫害之后，会有更多的活石教堂诞生，他们的名字可能不叫活石教堂，但是会有更多的信众。
美国普渡大学社会学教授杨凤岗曾经预言，中国的基督教人口可能在2030年达到2亿4000万。据估计，中国目前有7000万基督徒，远远高于中共所控制的宗教系统公布的2300万。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于建荣经过实地考察发现，中国的基督徒人数接近1亿。一个外来的教会如此迅速的壮大，令有着8800万党员的中共感到恐惧。长期以来，中共一直偏向传统的佛教和儒教。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台湾大选选情方面，2016年台湾选举目前已经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台湾各家民调都显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与他的副总统搭档陈建仁以超过20%以上的差距领先其他候选人。许多分析人士也认为，蔡英文的胜选几乎没有悬念。华盛顿与北京现在应该准备好如何应对接下来将要发生的局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宇阳的报道。
测量台湾选情温度的多家独立及媒体民调，在距离台湾总统选举大约一个月时，都显示民进党总统、副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与陈建仁持续呈现大幅领先趋势，并未受到一些新闻事件或争议性话题的影响。台湾指标民调12月14号调查显示，蔡英文与陈建仁的支持度是46.1%，国民党的朱立伦和王如玄为16.1%，亲民党的宋楚瑜和徐新盈是9.1%。其他几个主要民调大致类似这个形式。长期研究台湾政治，也是美国许多大学关于台湾研究必读的教科书《台湾为何重要》一书的作者，美国戴维森学院东亚政治学教授任雪莉，在选前不到一个月时就大胆预测，所有迹象都显示这场选举已经差不多结束了，华盛顿和北京应该准备应对即将来到的局面。 任雪莉在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发表评论说，对于蔡英文将在选举中大有斩获的预测，现在看起来比以往的可能性更高。他说，从换柱到马习会，国民党有如魔术师一般，已经从帽子里拉出两只兔子，即便有第三只兔子藏在某处，它的出现也没有希望改变选举的结果。那么华盛顿与北京应该如何面对台湾蓝绿变天的新格局呢？从现在到台湾新总统就任，台海两岸关系又可能有哪些发展？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理事长曾经在陈水扁执政时担任台湾大陆事务委员会副主委的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童振源，最近针对台海两岸关系在台湾选前选后的发展，提出了在蔡英文被看好可能胜选之下的一个两岸发展三阶段论。目前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访问学者的童振源指出，第一个阶段是从现在到1月16号的投票日之间。
那我想对大陆来讲呢，他大概也了解目前台湾会接受就是说如果蔡主席当选会接受九二共识的机会几乎是没有，所以在选前事实上我觉得他的目的是两个，一个就是说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呢让蔡主席不要当选，所以未来当然国民党继续执政的话，那就还是九二共识。第二个呢，希望透过这方式呢，能降低蔡主席的得票率。因为如果得票率低的话，未来蔡主席跟大陆互动的这个谈判筹码就会降低。所以我想这两个呢，是现阶段大陆的目的。
第二阶段是自1月17号投票日之后第二天开始，到5月20号总统就任之间。
当选当天，我相信蔡主席应该会发表一些比较稳定两岸关系的谈话，就是说在两岸的现状，在中华民国现状基础上面，捍卫台湾的民主自由上面，如何来推动维护两岸的和平与发展，应该是两边可以去沟通的。在这个基础上面，希望能够得到两边的共识作为基础。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说美国跟台湾也会有很多互动，大陆方面也会试图透过美国来施压台湾。那事实上这时候呢，就会形成一个三边间接的互动关系。也就是说美国它会扮演一个适当的调解的角色。那这个调解不是美国愿意，而是因为台湾会把它的政策告诉美国，而大陆也会施压美国去施压台湾。
第三阶段是2016年5月20号总统就任以后，如果蔡英文胜选，新的两岸关系就必须是蔡英文与习近平协商结果而定。不过这段期间，美国将扮演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提供两岸一个相互沟通的管道。
因为目前共产党跟民党并没有互动管道，而且没有互信，所以要谈判非常困难。那因此呢，透过美国这个渠道可能是未来最合适的方式，过去也都是这样来进行，我相信在未来也是如此。
童振源说，对北京而言最重要的底线就是不允许台湾脱离中国的轨道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而这个框架的上限是两岸关系的定位，不可以是国与国的关系。因此童振源认为，在这个上下限之间，两岸也可以从一个非国内也非国际的特殊关系去寻求协商和妥协的空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 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 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一天五分钟，轻松看世界。如果你厌倦了一成不变的新闻播报，如果你对新闻有独特的见解，美国之音最新的网上视频 VOA 在线，在五分钟的时间里，以轻快的节奏和与众不同的视角为你解读当天的头条新闻。每天下载 VOA 在线，将为你提供一整天的活力来源。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这个时段的编辑是齐永明，导播是赵婉成，播音师是查尔斯霍尔。我是申华，感谢收听，我们一会儿见。